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要向你献上我的感恩，谢谢你向我伸出你慈爱救恩的手，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，用你圣洁的宝血洗净我的污秽，洗净我的不洁，把我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你把我安放在磐石上，安稳我的脚步，让我在这恩宠的位置上站立在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献上我的生命，向你献上我的感恩，向你献上赞美的记忆。谢谢你在我生命中大事小事上眷顾周详的爱，是你使得一切都协助我，只因为在你的恩典中我定义要爱你，你就使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你的人蒙益处。纵使我要经过阴森的幽谷，纵使你带我经历了磨难，我仍然要向你献上赞美的祭，感恩的祭献，唇舌的佳果，你堪当一切的赞颂、尊威、全人荣誉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谢谢你呼召我们在你的宝座前，带着感恩的心献上我们的赞美。在你宝座前俯伏朝拜你，主耶稣，你的爱是何等的深，何等的广，何等的阔，何等的高，就如天离地有多么高，你对我们这一些敬畏你的人，你的慈爱就有多么高。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，我一向你认罪，我一悔改，你就拔除我的罪，远离我也有多么远。是你治愈了我各式各样的疾病，是你提升我的生命，使我的生命因着你的恩典如鹰展翅高飞，奔走而不疲倦，高飞而不困乏。你使我的青春更新如鹰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是你的恩宠怜悯使我成为今日的我，仍然在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怜悯走前面的路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在这里把我们聚在一起，向我们显示你的爱，安慰我们破碎的心，扶持我们的软弱，让我们重新得力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做的样样都美好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感谢赞美主，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耶稣里。阿爸父爱我们，当我们在最不堪时，他就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赐给我们，给了我们新的生命。耶稣基督在他里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他是普照世人的真光。他来了，我们借着他的光明 看见的光，归向的光，我们就成为他在光中所生的光明之子。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使得我们原来因着罪失丧的生命不会永远的丧亡，反而获得新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得着他的生命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原本就是属于他。让我们翻到《阿弗所书》的第一章，我们的天上的父赐给主耶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是《阿弗所书》的第一章第二十节，使他超乎一切的率领者、掌权者、义人者、宰治者，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，就是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，他是至高的，他的名就代表着他的权柄，他的名就代表他自己，他的名也显示出这名的特质、特性，就是他为神的本性，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，使他在教会内做至上的元首。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这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，就是要充满一切者的圆满。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耶稣里，而这一切的丰盛就在他的教会里。他把他的一切的丰盛，阿爸父召教邀请我们进入这丰盛里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基督的新娘。阿弗所书第五章，主耶稣为这教会他的新娘舍弃他的性命，他爱教会爱到舍命，再也没有为爱而舍弃自己性命更大的爱情。为义人而死都少，为罪人而死绝无仅有。我们的耶稣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舍弃他的性命。天主恨恶的是罪恶使人跟他的爱相隔绝，天主仍然爱他所造的人，甚至犯罪得罪他的人。他在最大的苦难，他说：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他为我们祈祷，他赦免我们，他为我们流宝血，就是要洁净我们，洗净我们的罪污，不洁不义，让我们信他有了新的生命。他还继续的带着我们这一个不成熟的生命进入成熟，他带着极大的爱，以言语、以水洗净他的新娘，就是他继续的说，他的话是光，会显明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问题。感谢主，他显明的就是要除掉，如今就是他震动列国万邦万民的时刻，审判从天主的家开始，就是从教会开始。我们都要共同承受 阿爸父管教他的子女，没有做子女的亲生的父不管教他。你不会管教路上的孩子、邻居的孩子，但是你会管教自己的孩子。我们的天父管教我们，我们的长兄帮助我们，扶持我们的软弱，让我们知道主，我借着你的光看见了我的罪，我愿意悔改，他即刻就宽恕我。圣经说天主宽恕我们，他不但宽恕我们的罪，他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阿爸父看着就是基督的血在上面，他不看我们的罪，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，他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他借着话语洁净我们，他的话是圣的，要圣化我们。他的话就是他自己，在起初就有圣言，圣言即天主，圣言天主的话就是主耶稣，三位一体的圣子耶稣。所以圣言洗净我们，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来洗净我们。就好像我们有罪，他为我们洗脚，你堪当吗？我们真的不堪当，但是我们不让他洗，就跟他没有份，我们没有办法自洁。他借着他的话，我们多少的时候好喜欢他的话，我们多少的时候拒绝他，孩子啊好脏啊，妈妈帮你洗，爸爸帮你洗，不要，现在不要，不晓得什么时候要，现在我还要玩，我还要玩这个乌泥巴。我们就是这样，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我们，为我们洗脚，为我们用他的言语不断的劝慰、鼓励、安慰、建树，又用他圣灵的水，以言语及水来洗净我们。洗到什么地步？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缺陷，没有皱纹。为什么没有皱纹？皱纹是衰老的意思，本来人是永活的、永生的，是不会有皱纹衰老的。因着罪来了，人的生命消退了，就迈向死亡。年老是因着罪之后，就有好多身体的功能开始消退，就是迈向死亡的意思。所以这皱纹就是死亡权势下的影响而有的残渣，他连我们的皱纹都要抹去，他要更新一切，就是他的新娘是没有皱纹的，他的新娘是没有瑕疵的，他的新娘是圣洁的。圣洁到什么程度？像生新娘的阿爸父、天父一样成全。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盼望，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啊！太好了，成全到什么地步？像父一样圆满成全。这是何等高的呼召，又是何等感恩，他没有降低这标准，越降越低。没有办法有没有皱纹的新妇新娘，那么就娶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娘还是老婆。不，阿爸父不降低标准，我们的主他也不降低标准，他是来寻找名字的，被准备好的，也有自己愿意被他准备，不能靠自己单独的准备， 也不能够不听他的话，不跟他的恩典配合来准备，是我们跟天主同心合意，跟圣神靠着圣神的引导，那水就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供应，给我们洁净。那么洁净了以后，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第五章，他把我们洁净了，圣洁没有瑕疵，成为一个光耀的教会，没有皱纹，没有任何的缺陷，使他的心腹，他的新娘成为圣洁没有污点的。他爱他的妻子，为他的妻子舍弃自己的性命。他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，教会就是他的妻子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。他爱教会就是爱妻子，就是爱他的身体。那爱自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，因为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身体肉身，反而培育他，一如基督之对于教会，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两人成为一体。我们跟基督的亲密的关系是我跟他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体，成为一个身体。只有一个身体，就是只有一个教会；只有一个头，就是只有一个主耶稣；只有一个圣神，就是天主圣神；只有一个信德，就是建立在至圣真理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上；只有一个希望，我们有共同的希望，就是满全他的呼召。你盼不盼望成为他的新娘？一样吗？一个呼召。你盼不盼望进入天国？盼望。一个呼召。你盼不盼望跟主结合为一？盼望。他把他的爱给我们得光荣的希望，成为我们的目标。也只有一个父，他贯穿一切，在一切内。他与我们两人成为一体，这奥秘真是伟大。但我指的是基督跟教会说的，基督跟教会是两人成为一体，这个奥秘求神向我们敞开。两人成为一体，我们想要知道，因为跟我们有关，我们想要准备，我们想要进入那个丰富。你们每个人都该爱自己的妻子，就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一样。至于妻子，应当敬重自己的丈夫。我们要尊主为大，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在起初就在神的旨意里，就是这样的亲密的关系。天国就是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，婚宴就是把两个成为一体。这就是天父创造这一个物质的世界是要办婚宴的，是要很多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，是为了所有的受造物都欢呼喜乐。而他的最爱人就是他的新娘，他的心腹跟他合为一体，他是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。在起初就是这样，亚当、厄娃都是为此而蒙召的。 要跟耶稣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头，我们的元首，紧密的成为一体。那是指着最亲密的关系，这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是阿爸父给了我们天国，让我们成为天国里的羔羊婚宴的新娘。所以本来就应当在这一个基础上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但是出了一个小插曲。这个小插曲就是蛇诱惑了夏娃，他违背了天主的话，不听头的话，就是不要头做他的头，头跟身体就分开了。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第三节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天主愿意我们都知道。知道什么呢？知道男人的头是基督，亚当的头是基督，我们众人的头是基督，我们是他的身体。女人的头是男人，如果头跟身体合在一起，夏娃会顺服亚当，就不会违背亚当，做了亚当没叫他做的事。他是亚当相称的助手，是帮助亚当做亚当当做的事，天主召叫亚当的事，是不是帮助亚当犯罪呢？但是他做的却是帮助亚当犯罪。做妻子的绝不是这样帮助自己的先生犯罪。所以夏娃应当是跟亚当两人成为一体。那么亚当完全跟他的头耶稣成为一体，那么就所有的人都跟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主耶稣在受难以前，他跟门徒们有很长的一段对话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他一直讲的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在爱里合而为一，你们要爱我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爱我，我的爱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在我里面。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耶稣基督在阿爸父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在阿爸父里面？如果阿爸父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耶稣的话在我们里面，耶稣在我们里面，阿爸父是不是也在我们里面？当我们跟基督完完全全合而为一时，我们是不是跟阿爸父完完全全合为一？我们继续读。男人的头是基督，女人的头是男人，基督的头却是天主阿爸父，基督的头是阿爸父。所以主说，我与父合而为一，父在我内，我在父内。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合为一，会不会父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父里面？如果你跟耶稣基督合为一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合为一。亚当跟夏娃都同意要吃枝上恶树的果子，在犯罪前他后来可以了，但是却不是天主的旨意。天主的旨意永远是他说了算，不是民主。众人都喊着要钉死耶稣，我们不论用现在什么方式， 记名不记名，举手鼓掌，所有的结论都一样，那是对了吗？不对。记得天国一个国王他说了算，一个主，一个父，一个头，他说了算。这头阿爸父，主耶稣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。头发起，他是元首，身体要去做。本来亚当跟厄娃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进入了成熟的时候就要有羔羊的婚宴了，不要经过耶稣为我们受这样大的苦难，把我们赎回来，再继续走这婚宴的道路，天父的命定。当身体离开了头会怎样？死亡这样来的。身体离开了头就迷失了方向，不知何去何从。身体离开了头不知道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，直到他真的死了。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跟他离开是被砍头的，舒服吗？极为痛。我的身体呢，他不听我的。你的身体若不听你的，你的身体就不是你的啦。身体没有了头，不知要做什么，他就盲目的要找头，那是为什么要拜偶像？找一个头，确实有一个对头，想要做头，就是撒旦，就给你很多的诱惑，拜偶像，通往偶像的门，巴比伦，让你拜偶像，吃祭肉，沾染不洁，让自己更污秽。主还是爱他的身体，身体是没有办法解决什么事的，要头来解决，要主耶稣基督这头来解决一切的问题。主耶稣也为我们分别为圣，活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是我们的榜样，应当如何活。所以主耶稣他顺服他的头，耶稣来是自愿来，没错，自己来吗？不是。是不是他的头派他？他的头派耶稣，耶稣被他的头派遣来到这世上，他的一生没有自己出头做什么，就是顺服再顺服，听命顺服，到什么地步？到死，听命至死。一息尚存，剩下最后一口气，我要用来顺服，不是埋怨的背离，顺服。他就这样完完全全的顺服他的头。阿爸父要他做的，他愿意做，心甘情愿的做，而且不加不减，完成了。不但完成了，他一直活在阿爸父为他每一天的所定义的善功中。他怎么知道那一天阿爸父要做什么？清晨就起来祈祷，今天我要你去治愈一个38年的瘫子，主就只做这事不做别的事， 主的贤父。贤淑女子虽然多，唯有你出群超众，因为你是贤人的女子，就是完全按照丈夫的心完成他要做的事，是一早就起来辛勤的工作了。没有贤妇站，是那一个懒妇的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也不是来游山玩水的，他是来成行天主的旨意。所以父要他做的每一天的工作都做，都做，都做，都做，到最后完成了。他完成了他的救恩，他救了我们，他救了我们，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，是阿爸父的命定，阿爸父的定义，耶稣基督的成型完成。因为阿爸父喜欢耶稣做我们的头，那么我们的生命的恢复就是头啊，我要顺服你，耶稣是主，就是耶稣是头，你说的话算话。可能这句话每个人不一样，就说我等了你好久，我不愿意你再等我了，谢谢你还等我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是主耶稣，我现在是你的羊啊。所以当我们听他的话，我们就被他生命的话语所更新，也被他的话洁净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圣神重生的生命。这一个圣神重生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一个生命是要诞生的。那么生命成长它要诞生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天然的生命，你腹中的胎儿，它要出来的时候是脚先出来还是头先出来？头最先来到这世上，身体就跟着来了。我的老大一出生很重，10.5磅，医院里面好多的婴儿室，一去看有一个最大的那个就是我女儿，她一生出来她的颈子就是硬的，就是不像婴孩的你要扶着她，她就已经可以，她就可以长得很大，她是剖腹生产的。因为到了要生的那一天，我太太觉得腹中痛，我们讲到产痛啊，腹中痛，他开始吐，然后腹中绞动，我的女儿就在那里翻个跟斗。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她是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那个脚对外面，感谢主，还是让她头先出来，生不出来的，所以都是头先走，对不对？都是头救我们，头生我们，我们有了头，是头来找我们，我们是他的身体，他爱我们，他就继续的在他的爱内带着我们，我们就学习着耶稣是主，你愿意的我就愿意。我们的主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我们也学习着他告诉我们，路望福音第6章，他说阿爸父对你们的旨意，你们要侍奉天上的父，就只有一件，这一件就是听他派遣来的耶稣基督的话。身体就是听头的话，我们要听他的话，我们要听他的话，他的话就让我们 不断的成长，使得基督的身体身量进入成全。就在这一个过程中间，他带着我们，他帮助我们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跟头出了问题，我们所有的恢复都是头带着我们，我们听他。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，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是不是独占首位呢？就是他是不是头呢？主说在路加福音17章，天主的国，天国就在你们里面，天国就在我们里面，又在我们周遭。当我们信主重生得救，哥罗森书1章27节，耶稣基督就住在我内，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。他是头，他又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得光荣的希望。这一个爱我们的主耶稣引导着我们进入光明的希望里，他就是光，他就是光，他在我们里面，一切的丰盛就在我们里面，一切的丰盛就是天国，天国就在我们里面。三位一体的天主都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跟天主和好了，天国在我们里面，又在我们周遭，就是我们开始事事学习着按照天国的律，按照天国的思维。天上的主，天国里只有一个主，天国也是这一个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他的能力、权柄、掌权、畅行无阻的地方，是他的国度。我们的心离那个尺度有一段距离，你给的我都要，你要的我都给啊，不过这一点我不想给你，这个苦难你还是不要给我好了。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，所以我们阻挡他，对，这个进程是我们在阻挡他，不是他慢，是我们慢，是我们不悔改，他延迟，他不想延迟的，他延迟就要先排了，就要打开了，你会不会到地狱火湖里去啊？他不愿意我们上网，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把握时机，可是不是永远可以这样赖皮的，已经到达最后的末期了。所以我们在学习着让他做主，让他为王。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形式上都是按照天国的律，天国就在你的周遭显示出来了，在你的家开始有了次序，特别是在教会，有一个教会叫做菲拉铁菲尔的教会是完全的，那么就是启示录12章那个得胜的教会，全部的得胜者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，合起来的就是他的教会，他的身体。菲拉铁菲尔的教会主怎么说，他们都是全部没有异议的去做去听，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名要被看见，不，只有耶稣的名就够了，而且活在爱中，没有说他不可爱我就可以不爱他，他伤害我我就不爱他，不，天主要我们爱所有的人，包括爱仇人。那么他们都这样子活，是不是天国就在他们周遭？所以天国要在我们里面，要在我们周遭。如果天国在你的周遭，你到的地方天国的威能也到了个地方，有奇迹，天国的能力，有天国的味道。 有人都不信的。 A 那个味道他说我要信主耶稣，就重生得救。当我们这样活在他的国度里，上主天天使得救的人加入初期的教会，天天。但是我们在这吵来吵去，吵来吵去，来的人也留不下来，留下来的可能没有重生，加入党派，我们一起来吵。来的世界的这些习惯，都把天主的家变成像贼窝一样，像世界里的这一些列王一样。那么天主的国在我们里面会出来，它显示的是什么？一个主，耶稣的名，他的权柄，他的权柄就是一个头，这头的旨意畅行无阻，就是天国。天国在我们里面，你高兴吗？你要不要压制天国？不要，让他，他因兴盛，我因衰微，让他出来。你愿意他经由你出来淋雨你周遭的人吗？我们彼此这样，好大的天主爱的烈火炼尽我们。天主的国就是一切的丰盛，这一切的丰盛就是真真实实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基督的教会。那一些犯罪的，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犯的，他们远离了基督的身体，在罪恶中，他说他是属于基督的，是基督的身体，他离开基督好远啊，我们要挽回他们。所以教会应当是圣的，因为头是圣的，教会就是基督徒，基督的家人，就是他的身体，他的肢体也应当是圣的。我们的头，我们的主是圣的，我们的天主是圣的，为此我们必须是圣的，他也要圣化我们。这一个圣徒就是天主的家人，他的教会应当是圣的，应当是彼此相爱的，应当让人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肖像，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。所以教会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，现今好像还没达到，但是一定会达到，最后所有的不洁都除掉了，就是羔羊婚宴的那个时刻，天主做的除掉不好的，他也兴起好的，他兴起好的也要除掉不好的，否则好的都被不好的影响压制，不能成长。天国是全部好的地方，不好的都要离开，好的要在那里更大的成长。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教会里，就是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刻在他身上，你一去你就不一样。曾经在我们的教会中，尹秋带着他的妈妈，那时还不是教友，他来了好快乐哦，他妈妈是坐着轮椅的，他来了就说这里很好，我不要回家了，这里太好了，我不要回家了。然后为他副手祈祷的时候，我说什么他跟我走说，我说主耶稣，他也说主耶稣，他就跟着说，我没有叫他说，他说就是他好想说我讲的话，或者是天主启示的话，他就跟着说阿们，就愿意，然后就要求说我要灵洗，就在我们的研习中就灵洗了。 练习回去以后，我就接到尹秋他传简讯给我，我妈妈跟我要一本有大字的圣经，因为年纪大了，我也需要有大字的圣经，放大本的，因为他要读他要看。他又说我妈妈已经跟很多的人说耶稣多好，他们要信耶稣。我们信主很久的人有点惭愧哈，不愿意传福音，不愿意读经，眼睛很好，打电动玩具很行，看圣经就不行。打电动玩具很有精神，一读圣经就进入安息，可是那个梦中都是电动玩具。还有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一个姐妹，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事的见证人，她一来了抓着我就问好多好多的问题。我知道她的辛苦，她问非常非常多的问题。有人就说你不要烦苏老师了，你去听吧，你会得到答案的。她问的是她的先生去世了，他唯一的儿子又去世了，天主为什么这么残忍？我为什么要受这个苦？为什么不能够把我的儿子、我的丈夫还回来？就，他是一个接一个问，问的大概是类似的，就是破碎心的、忧伤的心灵破碎的女人。我是很有耐心听听，他说，我怎么回答呢？我还是跟他说。你就把这些都摆在一边，先听听天主在这筵席里说了什么话。他开始在那里听，之前是这样，后来很专注回应。大概是五天的讲习会结束后，他变了一个人，好快乐好快乐。他快乐到一个地步，他要求就临洗信耶稣。他又知道后面还有个主仆特会，他就不走了，他一定不走，他一定要参加。我们说这不是对公众的，他一定要，绝对要，他就不走，他就在门外就跑进来就坐在那边。但是这是为不同的，也只好很大的爱鼓励他，这是不能。他好难过好伤心，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很说为什么不能，现在是顺服，顺服顺服，哎呦，我好想要来。他就站在门外，他说我可以站在这外面吗？一个心灵破碎的人喜乐过来求主。第二年我又看到他，他说老师你认识我吗？我认识。他说我要跟你讲，我回去就灵洗了，我期待这一年等了好久。你知道有一个心灵对天主渴慕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要得到宝玉饥渴慕义。我不是在讲我怎么样，我是在讲我们的天主如何安慰心灵破碎的人。这些见证非常非常多，在天主的家中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，包括我们自己都经验到很多很多。天主喜欢天天有在他的国度里得安慰的、得释放的、经验到奇迹的、尝到我们的主是何等何等甘饴，都是要耶稣做主头发起的。这个可怜的人是耶稣基督召叫他来，他可能不知道他来，他活过来了，因为他找到他的头。没有头，你就是茫茫然；有了头，就要听头的。头会带我们一切。这天国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又在我们的周遭。所以，天国的一切丰富，我们里面都是清晰的。我们里面一切的丰富也在外面显为实际具体。天主的话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， 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周遭，因为主住在我们里面又跟我们在一起，他的圣神也是在我们里面，也是在我们周遭。天国有一个味道，就是在圣神的喜乐里，我们好喜乐。尹秋的妈妈好快乐哦，我看到一个这么快乐的年长的老人家，我也很快乐，我们大家都很快乐。天主的国要充满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我们是非常非常安息在他的爱内，享受他给我们国度的丰满。天主之国在于义德，我们要跟他恢复好的关系，也就是我们里里外外，圣神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周遭，是护卫者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。主耶稣基督是护卫者，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又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得光荣的希望。我们的头带我们，圣神使我们明白头的意思，头的话给我们力量顺服。所以圣神不是为了光荣你，是为了光荣主，光荣头，让我们能够弃绝本性的私欲，顺从圣神的引导，做他相称的助手，就是他的妹妹，他的新娘，他的助手，懂他的心，跟他合而为一的。在圆满的时候，就有了一个羔羊的婚宴。新娘是已经得着了，她做了多少的善功呢？全部的，那是新娘的礼服。要在善功中度日，只有天主是善的，不是出于他的都不是善功，都是不洁的，只有出于圣洁的，那功臣才可能是圣洁的，而且要靠着圣洁的圣神来成就的。头恢复一切，头解决一切，头带领我们一切的一切。耶稣基督他是至高的元首，而在身体里面最低的是脚，对不对？其他一切都在脚下。耶稣基督是头，我们是身体，其他一切都在脚下。玛利亚马德勒拉高抹了耶稣基督的头，是阿爸父的启示。高抹了耶稣基督的脚，是阿爸父的带领，主为他讲话了，这是为我而高抹，提前为我高抹的。高抹了头，头应该被高举受颂扬，他是至高的，应当被高抹。所以圣灵的膏油是从头那里降下来，最后也流到脚那里。为什么脚呢？用来践踏蛇蝎的，蛇想要做头，让亚当厄娃变成了一个没头的身体，他想要取代那个位置，就用偶像，用各种方式。他是一个背逆的，想要高举自己做主做头的。你想要做头做大的，撒旦的灵用不法，用欺骗，用谎言，用控制，用威胁利诱，就是想要做头。能够成吗？不成。不要头来解决，脚来解决。你越要做头，结果被脚踏碎，天主的光荣谁来踏碎？心腹跟他合在一起的身体。我们的主耶稣他亲自踏碎了蛇的头颅，这蛇也伤了他的脚跟，他为我们而流血， 他的身体被破碎，给了我们新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头，我们跟他合到一起。如果头跟脚都被圣灵膏抹，是不是全身都被膏抹了？不要轻看主给你的位置，不论他摆到身体上的哪个位置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你把我摆在脚上，我也喜欢，可能晚一点得到膏抹，从头降下来的，那没关系，事实有定时。如果是脚趾头，为什么我要后得到膏油从头流下来呢？因为我太低，我就高举自己，你看难不难看啊？好像特技的一样，头没有要这样子的，把脚升高，自己升高。我们要对付我们心中的这背离不顺服。主是我们的头，一切都好了。我们是跟着我们的头做一切的事，所以我们的主召叫我们是要在平安中跟他在一起。他使得撒旦就在基督徒的脚下，因为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，不论如何阴间的门都不能胜过教会。感谢主，有主的教会，主的教会要变成主的国度天国，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，是靠着头我们的顺服而得胜的。让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的30章第1节，当达卫和他的人第三天来到七克拉格时，阿玛勒克人已侵入乃格布和七克拉格，将七克拉格洗劫，放火烧了。那是第几天？第三天。阿玛勒克就是肉性发动突击，黑暗的权势，就把天主给他们的产业都掳获去了，连他们的妻子、儿子、小孩，所有的这些都被掳获去了。第三天，第三天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，耶稣要掌权的日子，耶稣要在征战中得胜，就是他胜过死亡的权势复活的日子，他得胜了。那么我们现在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是第几天？新约的第几天？第三天。2025年就是进到第三天呢，就是进到第三天时的征战。我们已经在征战中，仇敌是在最后的奋力一击，他知道他没有多少日子了，为此他无所不用其极，他也要从天上被打下来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刻，仇敌侵入，第二节，将城中的妇女及所有的老幼都掳了去，但是没有杀人，只将他们掳走，回返原路。达卫和他的人来到城旁，见城已被火焚烧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，遂放声大哭，直哭得嘶声力竭。真的是爱自己的家人啊，不愿意。我们失丧时，阿爸父也大声地喊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真的是一个嘶声力竭的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亚当离开了他的头，躲避了。达卫的两个妻子，一次勒人阿西 洛罕和乘坐加莫尔拉巴尔的妻子阿比盖尔也被掳去，大卫就陷入了窘境。他碰到了这样的一个磨难跟困难，因为人民各自为自己的儿女非常痛心，大卫也很痛心，大家都很痛心，就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。有的时候人背逆了，就要流他权柄的血，不满意权柄的带领。我在主内实实在在恳切的愿意鼓励我们要完全顺服耶稣，尽管你不知道也要顺服，他不会错，这个头永远不会错，他有原因的，是为我们众人的好处。你不明白不表示就是不好，你若有信心，你要说这是最好的，样样都是在他旨意中，就是最好的。所以大卫面临的窘境，但是大卫更加巩固依靠上主，他的天主，他更加的是依靠他的头，他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，他就完完全全依靠他的头。所有的人跟他在一起的人几乎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他很孤单的，但是他没有用血气，没有用什么，他就是依靠他的头。你要征战就一定要主耶稣发动，最后主耶稣骑着白马，带着那骑白马的军旅要来征战，是头带头的，是头用他口中的利剑击杀了这所有的这一些作恶的，把他们的肉给飞了吃，把敌基督假先知活活的丢到火湖里去。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，你信吗？事实上你只有听他的才会得胜，你不听他的失败了，感谢主，是你学会了悔改，你听他的不会失败。有一件事情我要夸耀主，为主作证，我去过了很多地方，服务了几百次，我也没数，没有一次是失败的，因为不是我自己要去的，是主要我去的。有很多的艰难，难以想象的艰难，奇迹就发生，美好就发生，在不可能的状况下，他会把它变成可能，这就是天国的律。全天国都为主耶稣派遣我们做后盾，因为天上都在看地上的人，我们怎么样顺服主耶稣，连天上的众天使都在看我们人如何顺服天主，如何做天主的事，他们也被派遣要来帮助我们。你真的有头，你不会害怕的，因为的头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和依靠。所以碰到问题就去找头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依靠上主，他的天主，更加的坚固的依靠。大卫对阿西莫勒克的儿子厄贝亚塔尔，他是司祭，对他说，请你将厄弗德给我拿来。司祭就拿了厄弗德给了大卫，大卫就求问上主，他是求问他的头，需要征战求问你的头，不是问人，人不知道，他不是你的头，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主耶稣。如果你家中有困难，你要不要找自己的丈夫，还是找邻居的有办法的男人？还是找一个陌生人，陌生的男人？我们当然是找我们的丈夫，对不对？找我们的头，同样的属灵上也是，不要找偶像， 要找主耶稣。大卫就是榜样，他就去找，求问上主，我该追这些土匪吗？我追得上吗？上主答说，你去追赶，必能追上，能救回一切。偷讲话了，去追吧，一定能够追赶上，一定能够救回一切。大卫和随他的600人于是立刻出发。头都讲话了，你要立刻的回应，那么头没讲话，不要立刻的做了再来问他。如果你问他他没讲话你就做了，那你何必问他呢？你就去做吧。如果你问他，就是要等候他讲话，因为他是头。大卫带着400人继续的追赶，其余的200人因为过于疲劳不能够过贝数尔，就住下来。后面继续讲发生了什么事，全部的产业通通都被追回来了。上主用了一个奇妙的方式，后来你自己去看好了。土匪都散在各处，在吃喝庆祝他们这一个庆祝他们抢来的大批的胜利品。37节，大卫从天亮直到晚上击杀他们，消灭他们，除了400骑骆驼逃走的士兵外，一个都没有逃脱。凡拉阿玛勒克人所掳去的，大卫都救了回来，也救回了他2个妻子。而且被掳去的，不论老幼，不论子女，不论什么财物，一个都不缺，大卫全数夺回来了。而且他把战利品分给去打的以及留守的，大家一同庆祝。不管是在后勤的或在前线的，我们都庆祝，因为大卫寻求他的头。征战的第一步，寻求头的旨意，寻求带我们得胜的主耶稣。主是为我们保留了那一份得胜的喜乐，他已经得胜了，但是他愿意我们顺服也得胜。看起来是大卫得胜了，其实是头他安排的一切。编年记下的20章所记载着约沙法特王，也是在敌人大军攻击的下面，他寻求头的旨意，得到了从天主来的话。他是派圣咏团走在前面，歌唱赞美敬拜，上主就击杀了敌人，大获全胜。我们的头是神奇的谋士，他有他的办法，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办法，我们听他的办法，他的办法都是得胜的，是他召叫我们参与凯旋的行列，是得胜的。可是我们愿意为他出征是需要的，他可以自己做，他留给我们做。有一个父亲是一个牧师，有一天他带他的小儿子在美国，在超级市场去逛买东西，他给他的小儿子还不太会讲话，2岁左右，讲一点点的话，会走路，他给他一个球，他的小儿子就玩那个球很高兴。突然他听到他的小儿子啊、哦、就在哭，他回头一看就说，球呢？那他的小儿子就直指那边，有个大孩子拿着球跑了，拿着球还在跑，他就去抱着他的儿子就去追， 是不是就让他抢走？不是。基督徒不能够拱手让撒旦予取予求，对不对？打着和平的谎言，剥夺，让你失掉了为主所用，只是在那边妥协。因为圣咏第五篇这里提到，圣咏第五篇十三节，上主，你原来只向义人祝福，你的仁爱如同盾牌把它掩护。你原来只向义人祝福，按照原文不是只向义人祝福，他的意思是上主对那不妥协的义人。其实义是不可以妥协的，妥协了就不是义了。叫你不要爱世界，我少爱一点可不可以？你宽恕人，那么这个人例外可不可以？你都在妥协，就是不义。义是不能妥协的，义是羊在上面，我在底下，百分之百的头做我的头，我的主，不可以妥协的。妥协了就是不义，就不是在天国里的味道。天国的第一个味道就是义，知道我们的主是谁。你的仁爱如盾牌把它掩护，他的仁爱像盾牌一样的保护我们，这是最大的保护，是不是？再也没有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保护是更大的保护了。他派天使安营扎寨，如果你是义人的话，你是依靠他的人，你是顺服，让他做你的头，你做他的身体，完全的顺服，他一定会保守他的义人。所以这一个爸爸带着这一个孩子跑到那个前面，那个大男孩一看跑不掉了，就拿着球扔在那里，就是也不敢跑了，已经被抓到了。这爸爸就要去把那个球拿回来，该不该拿回来？该不该去追？也该。他要拿回来的时候，他的头说了，主说叫你的儿子去拿，你不要去拿。他说主，是的，虽然我很容易就拿回来了，我的儿子还不见得拿得回来，但是主说叫你的儿子去拿。他就跟他的儿子，小乖，去把他拿过来。带着一个非常不可妥协的话，你去拿过来。这小乖或许名字不叫小乖，他按照他的名字叫他，看着他爸爸最先有一点怕，就这样想，可一看到他爸爸没问题，爸爸做你的后盾，不需要讲，儿子知道，很小儿子知道。那个人还不敢不给他。主就继续跟他说，撒旦是从你的手上把这世界夺回去的，我要你把它拿回来。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，他要我们践踏蛇蝎，要我们奉他的名成就他要成就的事。你知道心腹还有这一个使命，完完全全的成行主的旨意，荣耀主的名。也只有这心腹所生的他的后裔还继续在征战，那一些不征战的、不抵挡的，很快都接受兽的印记，拜了兽像。你现在妥协，你那时候也容易妥协盖兽的印记，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危险。仇敌都已经要你的命了，我们还在这边说跟他订立和平的约，是不是？他不守约，只有女人的后裔是为天主的争道，为主为见证而征战，还有很多是成为殉道者。他们怎么殉道？ 是为天主的话，为天主见证，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的流血的新娘。我们的主耶稣流过血，我们不是要随便的自己找死，而是我的头要我死，我就愿意喜悦的、感恩的完成他的旨意。主爱我们，他要跟我们两人成为一体，他是完全的头，这头最舒服了，就是紧跟他有紧密的结合，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他的心。他爱我们，他等候我们，他为我们所安排的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耶稣，他的身体离开了他，你知道他多痛、多难、多难受。他的身体回来了，又背离，还是让他很难受。教会悔改吧，主的新娘悔改吧，主的鸽子、主的亡人，不要再埋怨了，要时时感谢，不断祈祷，常常的欢乐。这个欢乐是天主给的，谁都夺不走。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乐，因为磨难生忍耐，我们需要忍耐，爱是含忍的，我们需要忍耐，忍耐会生老练，我们会成熟。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身量是要进入成全的身量，要长大的，要成为成全的身量，适合结婚的那一个程度。这一个成熟老练，就会有盼望生望德。这一个望德不是自己的希望，而是耶稣基督成为我得光荣的不改变的希望，很踏实的希望。不论在什么状况下，他都是我的希望。这一个希望是不会叫人蒙羞的。我们都有同样的希望，真的是建立在磐石上，在圣神内，你不会失望的，你不会蒙羞的。这望德不叫人蒙羞，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了。他的身体是要被圣灵所浇灌、所充满，从头那里不断的有圣灵的浇灌，名字的同理就是不断的有油的，不能缺油的。打仗也需要油，否则战车都开不动，都是需要油。机器也需要油，否则停摆；车子也需要油，否则不跑。那么还需要润滑油，否则就是滴嘎滴嘎，好像这个车子都要散了，这个机器都要分裂了。我们若没有油，主的家中就是这个争吵声，很难听的。那么有了润滑油，有了动力油，有了圣神的膏油，我们有力量，而且圣神的那一份丰盛美好会装扮新娘，圣神的芬芳。感谢主耶稣，他做的样样都美好。我可以到此就结束，但是我也想有一个见证想要跟你们分享，鼓励大家，你们想要听吗？ 有一天我做一个梦，这个梦是我很多梦里面主启示我一个重要的梦。在梦中主显示给我，他给了我一顶帽子，针织的帽子，他要我戴上这帽子。我戴上这帽子以后，我的思想变得好清晰，我就明白他好多他的话，我就开始明白这帽子的针织也好像是细麻针织的，每一个细麻都是他经上的一句话。他就使我回想起我跟随主，每次碰到什么困难，我寻求主，主都会给我经上的话，成为我得救的智慧。这也是地茂德后书的第三章，他的话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救的智慧。智慧的意思，我原来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像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突然我知道该怎么办，而且就成就了得到救恩的智慧。所以有很多我的体会都是主在我困难中给我得救的话而得着的。比如说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我的心，我怎么会忘呢？我哭了死去活来的，好像要哭死了，结果哭活了，越活越好。所以都是这样一根一根一根一根，主告诉我说我的思想要被他的话一句一句的更新，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更新。我很感恩，我就看到去到了一个旷野，在那个旷野里面稀稀疏疏的很多的人稀疏，突然好像天主的荣耀从天上降下来。而在那个时刻，我在梦中主说把那个帽子拿出来戴上，当我要戴上那个帽子的时候，我发觉有一些人也有他们的帽子，我不是唯一的，可能不同的大小不同的颜色不同，他们也戴上。所有戴上帽子的人，他们的身体在瞬间变成透明的，就是耶稣显圣容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完完全全变了形象，是透明的。这些人的身体都变成透明的，我就看到了我有透明的翅膀，我可以飞，我可以走，而且我很惊讶地发现我可以穿过山，进到火，进到任何地方，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我在梦中跟主耶稣说，主啊，这是个梦吧还是真的？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还是一个真实的现象？如果是真实的，你让我知道，他就让我看到有好像地震，地都开了很大的裂口，有人掉下去了，在那边叫。我毫不犹豫的就飞过去进去把他抱出来。我在梦中说，哦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主说在幕后的世代会赐给我们来世的全能，是超乎我们所想的所求的。在那梦中我可以进到火里去，我的速度也很快，像箭一样的，像飞一样的。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五十节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肉和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，肉和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。我们不能带着肉性去，我们的灵跟魂必须被大司祭天主的话分开，分开我们的灵跟魂。魂是属于肉性的，属血气的，我们的灵就是被我们的魂包着而搞不清楚状况，是要被分开的。 可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可朽坏的。我们这可朽坏的就是不能承受不可朽坏的。看，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，我们众人不全死亡，但我们众人全要改变。我们众人都是要改变的，必须改变的。这蝴蝶也是在茧中，实体满了，它出来就变了，顷刻中就变了。主把我们禁锢在茧内，甚至于那启示录末世录十二章的那女人还有3.5年是在旷野中被供养的，被照顾的，被隔离的照顾的。我们不会都死，但是我们都全要改变。这是在顷刻眨眼之间，在末次号筒吹响时发生的。的确，号筒一响，死人必要复活，成为不朽的，我们也必要改变。有的是真的死了变成复活的，有的是活着在那个时刻改变了，有复活的身体。当主乘着云彩来时，总理天使号角声就把属于主的人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唤醒，到云彩中迎接主。那第一批去的是在基督耶稣内死去的殉道者，他们活过来，肉身的复活在那里。那么还有就是存留到基督再来的人可以被提到，那是一个教会的背体，大量的背体的时刻。而那个时刻有很多的变化，这个变化就是原来亚当他看到属灵的世界跟物质的世界是同时的。主让我在意象中或者是梦中，异梦中我看到亚当，我也进到那里，是随便都可以去的，要去山上，去地上，所以天空的飞鸟，天空的，海中的，它都可以去的，我们也都可以去，在天主的国度里都是他的。这所有的罪恶造成了天封闭了都要打开，而且体力非常好，是会飞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刹那之间都改变，因为这可朽坏的必要穿上不可朽坏的，这可死的必要穿上不可死的。几时这可朽坏的穿上了不可朽坏的，这可死的穿上了不可死的，那时就要应验经上所记载的这句话，在胜利中死亡被吞灭了。死亡，你的胜利在哪里？死亡，你的刺在哪里？死亡的刺就是罪过，罪过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天主赐给了我们因主耶稣基督所获得的胜利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要坚定不移在主的工程上时时发奋勉励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勤劳在主内是不会落空的，不但不会落空，越来越彰显。就是大量的教会被提是有一个时刻，但是在那之前有得胜者被提，就是那蓝海被提，若望中途就是被提。圣经中有一个没有经过死亡的哈默克，活着就被提。圣经怎么描述他？他300岁做了父亲，常与天主往来，就是跟天主往来往来，天天跟他往来，天天跟他行走，天天跟他在一起，是不是天天让头做他的头？而且这身体完完全全的让头做主掌权，他没有任何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是跟头违背的，就是他已经 更新再更新，更新再更新，到达一个地步，他都是更新的，他就上了天。这一个预象就是我们天天更新，天天更新，天天更新。你可以活着的时候就经验到复活的能力，来世的全能。而在末后的，我相信那个得胜者的男孩就是这样的人，一群这样子的人很多，他们在奉旨。而在那个时刻，3.5年是受掌权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外在的环境，所以很多女人的后裔是殉道者，他们殉道了，为主而殉道了，但是那男孩没有殉道，他是得胜的，死亡不能追他。你在想厄里亚，他常常从这地到那地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要见阿哈王，跟阿哈王的仆人说，你去告诉你的主。他仆人说，我怎么敢告诉他呢？我告诉他，他来了，你又从这地到了那地，那我怎么办？你想王抓得住他吗？你基督抓得住他吗？看不见他。所以避难城主拣选的为他的新娘贝拉铁菲的教会有一个避难城，避难城也是圣经有提到的避难城。那避难城Neville Johnson看到，他说有一些准备他的生命跟主完完全全在一起，他们好像被天主特别的能力罩着，好像一层薄膜罩着他。 Neville 看得见，我们看不见。那有的是一家被照顾罩着，也是一群人被罩着，一个教会被罩着，在那里面的他们可以看到外面，外面的看不见他们。所以列王记也讲说，当厄利手的仆人第6章，列王记下第6章，好害怕哦，因为被阿兰王的军兵围绕着。厄利手说不要怕，与我们在一起的比他们更多。厄利手他看见，他说主啊，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。这仆人就看见满山遍野的火马车，天军天将，到底谁比较多？只是看得见跟看不见的问题。可是主喜欢我们看见看得多一点，但是不要骄傲，要准备圣洁的生命。这一个主他神奇的手在做的事情，会有在约珥先知第2章所讲的上主末后的军旅，他们会登上像如入平原一样，他们哪里都会非常非常强烈，非常快，可是有自己的路的末后亚威的军旅。可是要付代价，受装备。像厄里亚这样，阿哈布怎么抓得到他？他一下在这，一下到那里。所以对于的铁杖打碎瓦器的，到天上到地上他都是通的。其实有一些主的仆人是这样活的，萨都孙大所 Neville Johnson DGS Danicara 还有一些 Bobby Conner 等等，有很多还活着的，只是还没有到达那一刻，他们的身体被改变。可是会有一天，有一个时候改变，会有大丰收。所以是有这样子的得胜者，这是我相信启示录末世录12章的那男孩子，他的生命他是完全得胜的。还有一些就是致命的，求主帮助我们 不论我们的命定是什么，我们都喜欢。那虽然是一个梦，给我很大的安慰跟鼓励，也让我的思想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体会。我一直在问，这男孩是什么样的男孩？我还有很多不知道，主要帮助我们知道。可是在幕后的时代，它越来越打开，因为我们需要。仇敌也在集结，那么上主的军旅也要集结。感谢主，也跟你们分享，也就是我们活着可以不断的更新，就是每一天的死亡复活，每一天的死亡复活，每一天死亡复活，可以到达一个地步成了，不一定要经过死亡。这是你讲的主的时间大量被提示一个时刻，还有就是个别跟主在一起，也有一个男孩子得胜者被提的那个时刻。感谢赞美主，是得胜者先被提，出果先产生，才有更多的后面的。主耶稣就是出果，战胜的死亡。那么我们都要身体改变，我们都要，是不是越早越好？我觉得是越早越好。主要寻求一些得胜者，得胜的教会也带着天国的威能被他装备，为他成行他的旨意。因为主喜欢我们参与，把这个世界撒旦窃取的夺回来。这是两人成为一体一起做的，不是自己。所有的征战一定要头发起的有一个是你要不要听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顺服。不要用我们的旧思想，求主更新我们。耶稣是主，愿他永远受光荣，从现今直到永远。愿我们的头就是我们的头，我们跟他两人成为一体，是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体。我们翻到启示录，我们上午读到的启示录十九章是羔羊的婚期近了，我们这次主题，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，还不是羔羊的婚宴，对不对？只是近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启示录的21章第1节，随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经不见了，这旧的也会在火中完全过去，有的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，还也没有了。我看见那新耶路撒冷圣城，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。新耶路撒冷城，常常教会是用城来表达，巴比伦大淫妇，但也是巴比伦城，耶路撒冷也是耶路撒冷城，也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基督徒们，天主的选民。所以这个城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势力范围，所达所到的地方，全部的最好的他做主为王他的住所。我们的身体就是天主的住所，耶稣的住所。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从天上天主那里降下，他是先被提到天上，完完全全在天上装备好了，装饰好了，就在天主时间降下，有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。这是讲到了婚礼了，新郎来了，新娘在迎接了。我听见有宝座那里以巨大的声音说，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，我们就是他的宫殿，我们就是他的国度， 我们也在他的国度里，他也在我们里面。天主是耶稣基督的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头跟身体完完全全成为一体，两人成为一体，也就是这心腹就是他的身体，就是他的家，就是他的教会，就是他的新耶路撒冷城，就是他的国度。这巨大声音说，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，他要同他们住在一起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天主，他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，以后再也没有死亡，再也没有悲伤，再也没有哀嚎，没有苦楚，因为先前的都已经过去了。那个婚宴更新了一切，泪痕的意思就是你曾经哭泣过，眼泪干了以后留下的痕迹，是表示记忆，我已经没有苦楚了，连过去苦楚的记忆天主都要把它抹去。有的记忆就是感恩，没有死亡，所以最后的敌人是死亡，死亡的权势，死亡的毒钩在哪里？在片刻中间，那一个过去的生命就过去了，毛毛虫的生命过去了，蛹的生命过去了，我是一个新的蝴蝶会飞的，我不在地上篱笆里面找食物找树叶，我是在美丽的花中吃蜂蜜，不是吃蜂蜜，吃花蜜。旧的过去了，一切都成了新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，看，我已更新了一切。又说，你写下来，这些话是可信实的。他又给我说，已完成了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婚宴才完成。阿巴父国王在婚宴后讲，全部都成了，他更新了一切，他要更新一切。随着我们奉献的多寡，我们活在今生今世，生命就在更新的尺度不一样。哈洛克是完全的，就被提了。那男孩也是完全，那得胜的教会也是完全的，我们都要是成全的。你高兴吗？你有盼望吗？我们要奋力的做头要我们做的事，让一切耶稣做主，耶稣为王，而且国度讲的都是耶稣君王要来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为此他是众邦国众义民都打发他的先知，打发他的仆役，为他准备善良的百姓。我们的王要来了，他的脚步近了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都要悔改，进入他的国度。我们是有盼望的，他给我们的盼望是美好的，他的荣耀要降临。我们一起站起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，赐给我们光跟启示，让我们明白那即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，就是你的启示，阿爸父给你的启示，差遣你要告诉你的帮的 servant， 因你有盟约，忠心顺服侍奉你的仆人，你就把这启示启示给圣若望中徒，你是把他提到天上得着的启示。求你也帮助我们轻看仇敌封闭我们的各种路，纵使我们像是在帕特摩岛与人都隔绝了，但是天却开了。 求你向我们敞开天门，让我们能够进入你为我们打开的天门，把我们提到天上，让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。在末后的时代，那得胜者，那得胜的教会生出的得胜者男孩，是要被提到天上，见到异象，按照天上的异象被派遣来到世上，用铁杖打碎瓦器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愿意，真心的愿意，恳切的祈求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头，你是我唯一的主，你是我唯一的头，我要向你只说是，你说是就是，你说非就非，我要完完全全降服顺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。求你开启我们的明悟，让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，一切的属神的知识智慧都在你内。主耶稣，求你把你的知识智慧从天上而来的高超的启示赐给我们，好使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。你的子民会上亡，就是因为愚昧没有知识。这是在欧塞亚先知书第四章你的话，你的子民若拒绝你的智慧，你就要拒绝他们。我们断乎不是要拒绝我们的头，主耶稣，你给我们的启示，求你给我们你的启示，让我们成为你忠信的仆役，帮的 servant， 明白你要做的事。求你开启我们的明悟，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，让我们的思想不断的被更新，好使我们不以此事同化。你把世界的酵母跟你的旨意不相合的人的思想、诡诈的思想、今世智者的思想，都从我们的思想中完完全全的抹去，好使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，好使我们每一个思想都降服在你的思想内。我们有你的心，有你的心思成为我们的心思，好使我们能够辨别什么是你的旨意，什么是成全的事，什么是悦乐你的事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降服，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顺服。你要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做，你要我们停手的我们都要停手，好使得我们跟你成为一体，两人成为一体。我们是你的身体，你是我们的头，我们顺服你，你带领我们从我们重生的那一刻，你就是我们的头，带领我们进到了你召叫我们去的世界，进到了你的国度里，你还要继续的带领我们，装备我们，圣化我们。你要用你的言语，你的活水，圣灵的水洗净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把我们洗得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，让我们以圣洁的生命听你的话，在你召叫我们的善工中度日，准备我们在婚宴中新娘的华丽的礼服细麻衣，我们愿意好好的准备， 我们渴慕穿上新娘的华丽的你赐下的你爱的衣服，在婚宴中迎接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你向我们讲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不抛弃你向我们说的话，我们听你的话，遵行你的诫命，做你要我们做的事。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，这小小羊群都是得胜的，你的得胜者，你教会中的得胜者，让我们也带着你的众子女，你差遣我们去的地方成为得胜的教会。我们珍惜你把我们这小小羊群，就像你多么爱的菲拉铁菲尔的教会，让我们在这天国的预象，在国度里你准备我们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